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节特辑。主耶稣，我真的很爱你。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呢在收听这一系列的弟兄姐妹们的见证，我不知道啊，你听了之后心中有怎样的感受？
永恩是感动的眼泪哗哗的。
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
非常的激动啊，非常激动。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许许多多的听友因着这一份信仰，在他们的人生处境，在他们的患难中，都活出了主耶稣那荣美的儿女形象。虽然这些患难放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特别大的挑战。
是的，所以啊，从他们所分享的见证里头，我们可以更加的深信哦，我们所相信的神呢，真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很抽象的，很遥远的，
对，
很不真实的神，
而是一位又真又活爱我们的天父爸爸。
是的，你看神在圣经当中啊，给我们看到他是那么一位对我们充满关爱，是一位充满深情的一位上帝啊。
是的，我看到就是透过我们最近这几位姐妹的来信哈，我看到了神虽然允许了患难的发生，其实神他并不甘心他的儿女受苦，他也巴不得把美好的祝福给我们。但是神不仅要给我们祝福，他更要让我们成为那可以承载他祝福的器皿，他要给我们一个胜过环境胜过苦难的能力。
是的，
而这一份能力是超越一切的，而这一份能力岂不就是一份比一切祝福的更好的祝福吗？
是的，所以圣小梅的那首歌啊，
恩典的记号，
一切的软弱和跌倒，我们一切的失败都是恩典的记号。
是
在我们一切的软弱和失败中，我们看到神如何的把我们重新的带回到他的面前，重新的来修剪洁净更新改变，破碎拆毁建造医治，使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脱胎换骨，不再一样。
阿们。哇，过去听脱胎换骨这词儿都听习惯了，今天突然在从牧师口里说出来的时候，突然觉得对脱胎换骨有了一个更全新的认识，确实是由里而外的改变。
是，
而也只有当我们经历了那一个心意更新，我们才能够知道穿越这个看上去的患难痛苦，能够查验主何为主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是的，
可能仇敌想借着这些苦难来打倒我们，想来摧毁破坏我们，但是从神的视角来看，他却借着这些苦难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是的，所以忘记哪一位的属灵伟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苦难啊，你来吧，你若不把我吞吃的，我就要把你吞吃的，把我滋补的更加健壮。好，今天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来自河南的穆恩渊伟的见证。
凌云牧师、永恩姊妹、听众朋友们，主内平安，我是来自河南的穆恩渊伟姊妹。我听拥抱每天的节目有一年时间了，虽然不长，但凌云牧师语言温暖有力，充满智慧，永恩姊妹语调柔和，用词精确，对事物的细节有敏锐的洞察力，让我非常喜欢。感谢你们及幕后同工们的辛苦付出。今天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生命故事。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从曾外祖母到我已经是四代基督徒了，这是主莫大的恩典，但我却曾经身在福中不自知，因为母亲信主只是有一个信仰而已，可以带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所以很多年来家里人既没有太多干涉， 也没有跟随他去信主，但母亲依然坚守他的信仰，并时不时分享一些教会的见证给我们。成家以后，由于家庭的矛盾，我也时不时会向母亲倾诉，于是他给了我一本圣经，让我抽空多读读。我却很长时间把它放在抽屉里，没当回事，只是偶尔翻翻，把它当成一本以色列的历史书而已。直到去年，由于子女的教养问题，我和公婆之间出现了些矛盾，而选择与丈夫、子女搬出来居住。这在我看来是一个低谷时期，每天要亲自去面对油盐酱醋、鸡毛蒜皮的生活，让我情绪非常低沉，才想起拿出圣经读一读。虽然每天读的过程中没有感动，但是我想就这样读下去，也算给自己找个事情做，让生活更加充实，顺便了解一下圣经故事以及母亲的信仰。就这样读了半年的时间，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过了一遍，一晚上脑子都没有停，并且非常的喜乐，什么时候醒来嘴角都处于上扬的状态。我知道这是出于我所想要去了解、想要去信仰的上帝，所以早上一起来，我立马跪在床上做了一个觉知祷告。没想到这个祷告让我从头到尾一把鼻涕一把泪，向上帝诉说了自己过往所犯过的错误，感恩他拣选了我这个不配的罪人。这样哭泣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并且在祷告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爱心形状的光重复流动，让我感到了上帝的真实存在。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好好信仰上帝，信仰耶稣，因为他带给我了平安与喜乐。就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每天都处于很喜乐的状态。之后我坚持读经，生命得到了翻转，大小事情多去看自身的不足，体贴他人的不易，跟家人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感谢我的主这么爱我，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下面呢，再给大家分享一段新鲜出炉的见证。今天呢是10月1日国庆节，在大概早上4:40左右的时候，我在睡梦中突然有一种感动，让我想做一个祷告，因为我刚才就是咳�嗽了大概有7-8声，自己感觉这个嗓子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是就是之前感冒，到现在差不多也快好了，只是就剩一点咳嗽，这两天在吃咳嗽药。正当我想着早上起来就赶快再吃两片咳嗽药，这个时候呢，我就想，为什么不给神祷告呢？神这么爱我，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一定会医治我的嗓子。于是呀，我就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就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嗓子，医治我的咳嗽。我就当时是那种特别感觉神一定会亲自医治，那种相信的力量让我就越来越感觉到神一定会医治。于是我就开始重复的祷告，向神恳切地说，主啊，你一定会医治我的咳嗽，女儿相信你一直会医治我的咳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就在我说完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种力量让我真的是进到一种无人的境界，除了相信医治我的嗓子，其他没有别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股就像做超声波的那种电流一样，一直重复在我的嗓子上，大概10-20下的样子，然后又渐渐的变弱，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真的不再咳嗽了。那种神奇的力量真的是无法言语，特别像是拍电影，除了我们的基督徒，其他人很少能感觉到这种力量吧，我相信。然后我就非常的感动，感谢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愿意垂听我的祷告，愿意亲自医治我。本来在祷告中呢，神正在医治我的嗓子的时候，我又说了很多的其他的祷告，比方说，主啊，我之前还没有听过你的声音，我特别想听你的声音，我还没有看见过你，我特别想看见你。但是当时呢，我又特别的害怕，然后那种感觉就让我赶快说， 主，我还是有点害怕，我这次就先不听您的声音了，先不看您的形象了。然后呢，我又开始说了一些其他的祷告，求主医治我的近视，求主医治我的轻微头痛等等。说了这些，然后呢又向主祷告了，求主拣选我的家人、亲人、朋友等等。就这样又做了一段很长的祷告，我相信主都在垂听我的祷告。这种相信的力量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达到一种非人能够想象的一个境界。我相信这个十一虽然我都在加班中，但是相信在几百公里之外的父母也一定是一种喜乐的状态度过的。虽然女儿不能在这个假期去看望他们，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已经被主拣选，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是一种无比喜乐的状态，不在乎女儿这一时半刻在不在身边，因为有天父的陪伴，有天父的爱。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教养子女方面的一点小小感触。我们家呢是两个孩子，老大男孩今年11岁了，在我看来他心地善良，动手能力强，对于他感兴趣的东西一定会探个究竟。就比如前两天爸爸给他买了一本捕蝇草，他一看到捕蝇草就用手指触碰叶片，很快叶片就合了起来，于是他就把自己吃的一小块火腿投喂给了捕蝇草。经过两天的观察，他发现捕蝇草的叶子茎都变得有一点点黄了，所以他就自己总结说不能给捕蝇草投喂含有添加剂之类的东西，应该让它吃天然的蚊子、苍蝇。但是在学习方面他就很难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面对每天重复的读书写作业非常烦躁，学习变得很拖沓，经常写家庭作业到晚上11点多甚至更晚，第二天状态不佳，听课效率低，就这样恶性循环。在学校面对老师同学的压力，回到家还要面对不止一位家长的催促逼迫，让他在学习上力不从心，非常烦躁。而我们做家长的也感到每天辅导作业心力交瘁，既担心孩子长期睡眠不足影响身体，又担心写不完作业被老师惩罚，更不想让老师天天在群里艾特我。所以在每天的祷告中，我都会向主祷告，求主改变更新我的儿子，希望他能早日在学习上顿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但是几乎一年的时间主都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孩子依然是老样子，我也几乎每天督促他赶紧写作业背单词等等。就这样生活日复一日，好像永远看不到盼望，更没有什么喜乐可言。为了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缓解孩子对学习的焦虑，我会平时刻意不刻意的浏览一些关于学习的小视频、公众号之类的。之前也参加过一些父母班的学习，但是这些理论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直到我看到了有一个视频，有一位老师在讲，说是要多去用爱去爱你的孩子，孩子一定可以体贴到你的爱，感受到你的爱，哪怕闷闷零分，只要活着就好。看了这个视频对我的冲击挺大，可能我们做父母的总是对孩子的要求太高，在这个环境中我们总是去用比较的眼光看待更优秀的学生，而忽略了自身孩子的一些条件，忽略了自己孩子的感受，总是有我们不能满足自己的时候。就在9月29日的傍晚，我感觉好像自己突然顿悟了，我们更应该去改变自己，而不应该去改变孩子。我之前学习的很多的教育理论也都会时不时的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来，让我更多的去想怎么和孩子更好的交流，而不是去要求，去让他们满足我们无休止的欲望。我想当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他就能感受到我们家长对他们的爱。晚上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 我就更加心平气和地去关心他，没有了更多的催促，让孩子完全放松下来，而不是像之前生怕他又多玩了一会儿又耽误学习了，就在旁边不停地催促，不停地唠叨，孩子反倒更能体贴到妈妈的爱。我也会时不时地去拥抱他，安慰他说，只要你开心，妈妈不关注你的成绩，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妈妈更爱你，更爱你这个人。当我用这种语气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孩子内心的波动，他也会伸出小手来抱抱我，点点头，甚至有时眼泪还会在眼眶里打转。相信主会修复我们的亲子关系，让孩子一点一点变得更好。老二呢，是个女孩，今年六岁了，她就像是上帝派来的一个小天使一样，在我的身边。当我伤心的时候，她会观察到我的情绪变化，顺便给我一个小小的拥抱，还会说一些特别暖心的话来安慰我。有美味的食物，总想着给妈妈留一点，特别的乖巧，聪明可爱，在学校也经常被老师表扬，两个孩子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这让我真的是看到了每个孩子，他们就像是花朵一样，他们的花期不同，甚至还有的可能是树，永远都不开花。这就要求我们的父母要耐心地等待他们开花的那一刻，如果他们是树不开花，也要让我们学会等待，顺应他们自身的爱好兴趣，来尊重他们自身的选择。最后我来朗读一篇文章，相信相信的力量。愿我们的家长都会更加欣赏信任爱我们的孩子，真正活出主耶稣的形象。不是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我才相信孩子，而是我相信了孩子我才能有希望。不是孩子有了责任我才放手，而是我放手了孩子才有责任。不是孩子听话了我才尊重孩子，而是我尊重孩子了孩子才听话。不是孩子长大了我才信任孩子，而是我信任孩子了孩子才能长大。不是孩子优秀了我才接纳孩子，而是我接纳孩子了孩子才优秀。不是孩子幸福了我才幸福，而是我幸福了孩子才能获得幸福。不是孩子可爱了我才爱孩子，而是我爱孩子了孩子才显得可爱。爱是一切如是，爱是让我身边的人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爱是深深的理解与接纳，成为爱本身，爱自己，爱家人，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听完穆恩的见证哈，让我想到他的母亲给他一本圣经，他每天读都没有感动，但是他不停地读，
对，
直到有一天半夜睡觉的时候，
脑子里面就像过电影一样，去把过去的生活给过了一遍啊！而且他哇，那个时候神的喜乐就临到他了。
是的，
嗯。
然后呢，他做了一件事，他就在那个时候
祷告，
做一个觉知祷告。
嗯，
神的工作在人的生命中，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奇，
真的
惊讶。
哎，牧师，你看啊，有些人。你怎么拖怎么劝怎么威逼利诱，人家就是不觉知祷告。
是，
但是你看神的时间到了，神的工作到了，圣灵自己就能让一个灵魂在深夜自己自发的愿意向天上的父来做这样的祷告。
是的，太奇妙了，神的工作真的很奇妙。
而且我们不要忘了，你看姐妹她有这样一段经历也是在她的低谷时期发生的。
是的，所以他的觉知祷告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他说。
对
啊，
他说他向上帝诉说了自己过往所犯过的罪，并且向神献上感恩，谢谢他拣选了他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
那么在祷告的时候，他一直看到一个有爱心的形状的光重复的流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想这可能就是在他祷告过程中神给他的一个意象吧。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因人而异。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神迹。
是的，
我们不否认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会故意去追求，因为有时候你追求不一定能够得到，你就会说那我就不信了。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神就是愿意给我们的姐妹这样一个图画，一个爱心的一个光的流动的图画给姐妹，来感动她，让她感觉到神的真实存在，
让她感受到神是何等关爱你。
没错，是的。而这也带给姐妹喜乐，而且之后呢，姐妹说她就开始坚持读经，生命得到翻转，然后很多的事情她都看到了自身的不足，然后她也开始学习体贴他人的不易，就开始换位思考了，然后跟家人的关系就越来越融洽。
是的，讲到这个读圣经哈，也许对于许多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或者对慕道友来说，有些时候读圣经还不一定能够读得明白，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要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姐妹，建立弟兄姐妹，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我们建议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先祷告，求上帝你帮助我所读的会明白，会得着帮助。我们建议你从新约开始读，从新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开始读，读它几遍，一遍一遍的读完，慢慢的读，可以一章一章的读，一天可以读一章或者半章，好好的读。读的时候可能读一章半章的时候把它读一两遍，读一遍不够，至少读两遍、三遍、这样的话你会重复的看到一些你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没有看到的东西。
对、对，
很重要。
是，而且那里都是记载了主耶稣他在世上对身边的这些人所说的话，
这是最主要的。
嗯，
让这位神的儿子亲自向我们说话。
嗯，
啊，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话语都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的。
是的，那最近呢，永恩也开始了在我的《乐谷咏叹调》这个节目中，就是和大家一起读马太福音。
是，
所以如果您还没有读过马太福音，或者说您决定开始重新读一下新约的马太福音的话，也欢迎您跟着永恩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留言写信给我，让我们呢就可以在节目中来一起探讨。
是的，所以鼓励大家先从四福音书开始啊，读它几遍啊，然后呢继续的读完新约圣经。当我们对基督信仰的很多真理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呢，再回去读旧约圣经，这样的话对我们明白神的真理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人哦，如果他真的愿意敞开心扉向神祷告，向神表示愿意接受主的救恩，愿意来成为神的儿女，一个人如果愿意这样的向神祈求祷告，神就会在他的生命中彰显非常非常奇妙的作为。
嗯，而且我也看到，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改变是一个互动，就是当然最主要的是神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回应主，这种回应就是我知道多少做多少。
是的，
从现在起你手边有圣经，那就每天开始读啊。你看姐妹她一开始她可能读的时候也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只是偶尔翻一翻，但是她坚持读，
生命就翻转了。
对，所以这种改变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我们也要带着一颗渴慕的心，带着自己的问题常常在灵里面和主有交通，将自己的问题带到主面前去，那你就等候主，主也一定会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回答我们。如果我们也可以像穆恩渊伟姐妹那样去经历神亲自对我们说话，你就会越来越愿意和神有交通，你就越多经历神，你的生活就越来越离不开神，你也会越来越多的在你的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去看到主他那美好的心意。
所以针对这方面读圣经的问题啊，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常常感觉到神对你好像是很遥远很静默的，神很少对你说话，你之所以会觉得神是静默的，那是因为你的圣经是关闭的，你没有打开你的圣经，就摆放在那里。但是当我们每天的阅读思考神的话的时候，神常常就会借着我们当天所读的一句话一段话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来回复我们所思考所寻求的问题。
阿们。
那接下来呢，陈明姐妹也分享了她的亲子关系的一段的经历。
哇，这段经历也是让永恩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看到姐妹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神给她的那份启示，还有那一份她突然的那一份
顿悟
了，顿悟，她不再要求说孩子一定要得到什么样的分数，更重要就是她去爱她的孩子，去理解她的孩子。那他就开始从辅导孩子功课那一个焦灼，然后那种斗智斗勇的那一种战斗状态，突然就开始变得平和了。他开始去真正的看到他儿子想要什么，心与心的问话连接。我也看到这个小朋友也开始改变了，你看他回应妈妈的时候
都流泪了，
都流泪了。
所以你看啊，当他感受到母亲的爱，而不是母亲不断的在那边的催逼啊，一直给他压力啊，诶，他感觉到妈妈对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啊，
他在要求你什么了，我接纳你，
是他就深深的感受到母亲对他的爱。
阿们。
我相信这样的一份爱就会感动这个孩子主动的努力的追求上进。
而这一份由内而外所生发出来的自主性胜过千万遍的叮咛，耳边的叮咛。所以感谢主，他借着改变姐妹，改变姐妹的态度，然后借着姐妹传递神的爱，也因此改变了他的儿子。
是的，哎呀，我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孩子们小的时候我都很少去拥抱他们。如果让我重新做回父亲，我一定会常常在他们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的天天的拥抱他们，让他们更能够深切的感受到父亲对他的关爱。
阿们。
而不是责备。
我想这也跟我们华人这个从小生长的环境是相关的，尤其是早些年代啊，我觉得大家都蛮保守。我相信牧师您对孩子或者我们的父母辈啊，对于孩子们的那一份爱，那一定也是满满的，只不过不习惯用拥抱啊，用那个赞美的话语去对待，所以需要操练哈，
是
需要去突破一开始的尴尬，然后习惯了就好。
对，习惯了就好，
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对，习惯了就好。
习惯了就好。
所以你看现在孩子常常拥抱我，常常跟我说我爱你。
对
啊，因为我先这样做，不断的做，结果他们就会同样的回应，
是，
对吗？
对
啊，打电话会讲 I love you， 有时候我都忘记讲了，他就讲了啊。见到面我们都会拥抱，感谢主，
感谢主。
当我们自己父母改变的时候，孩子就会跟着改变了，
真是太美的见证了。谢谢穆恩渊伟姐妹跟我们分享了她的这一段美好的经历和榜样。我相信，对于我们听友中许许多多的家庭父母，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是的，是的。